弟兄姐妹平安。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连续在讲说一些圣经上的人物。我们讲到了枯干的手，我们也讲到了找水的妇人。今天我们要接着讲血肉的女人。这些圣经中的人物都是他们在人生的路上有幸与主耶稣相遇的。他们就和今天我们千千万万个人一样，有的身体有疾病，他们有能力上的不足，有良心上的亏欠，他们或许有道德上的病痛啊，道德上的罪恶，或许有生命中难以启齿的苦衷。但是当他们与主耶稣相遇了，严格的说是耶稣在人生的岔路口等到了他们，找到了他们，从此他们的人生的路向不再一样，他们生命的色彩也不再一样。我在想，我们都是一群有追求的人，不然我们不可能远渡重洋来到北美来落户，我们今天或许也不会礼拜天来到教会里来聚会。今天的问题是，我们遇见了正在等候我们的耶稣了吗？我那只枯干的手复原了吗？我里面干渴的心有没有涌流的活水出来呢？我在说，今天耶稣已经不在一个肉身的形体中，不是在2000年前，他如果在撒玛利亚就不能同时在我们的 Austin， 他在医治枯干的手的时候就不能同时来到你的面前来帮助你。但是今天复活的耶稣在圣灵中，只要你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来寻找他，敬拜他，归荣耀于他，那么耶稣今天他就能亲自对你的心说话，他今天就可以来医治你的病痛，安慰你的苦衷，加添你的能力，赦免你的罪恶，弥赛亚的拯救今天就可以临到你，生命之光今天就可以来照耀你。我们就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看看一个血肉的女人怎么与耶稣相遇，又怎么被耶稣和医治的。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马可福音，我们要从5章22节读到5章34节。今天信息的题目是血肉的女人。我们把圣经翻到马可福音5章22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的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肉，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来还砸在人群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肉的源头立即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觉得心里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看做这事的女人。这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好，我借着这段圣经有几个章节要跟大家来分享。第一句话是在25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肉。圣经上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肉，所谓血肉到今天看来这是一个常见的妇科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个血肉的女人已经穷尽了她的所能，也穷尽了她的所有，她找遍了医生，花尽了钱财，吃足了骨头。圣经上描写说，在好些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儿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严重了。如果我们都读过一点圣经，对圣经的背景都有一点了解，我们会更多的明白，更严重的是这一切的肉症在当时的宗教的礼仪上都视为不洁净， 因为这个漏诊，这位女人就排斥在正常的社会交易圈之外。正因为如此，与她接触的人都将视为不洁净，就像一个麻风病人，在那个时候她要自觉的远避人，还要主动的告诉其他人不要碰触自己，以致使别人也成为不洁净的。圣经在这里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肉。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血肉的病症。圣经上说，当这个妇人触摸到耶稣的衣裳，血肉的源头怎么样，立刻就干了，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她知道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这样看来，原来这12年从这个女人身上漏掉的，其实不是什么不洁的东西，而恰恰是她生命中最宝贵的血液。一个人不停地流失宝贵的血液，足足漏了12年，丧失了生命的元气，我想再强壮的身体也会被衰败。当我看这个经节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自己。我20多岁的时候，我就得了严重的胃病，有10几年的出血史。光是因为这严重的出血，我就4次在10几年里4次出血住医院。我记得跟我那时候谈了一个女朋友，听到我胃出血，她就马上就跟我拜拜了。还好啊，梅影后来成为我的师母。在跟我谈朋友不久，我就住院了。我4次住院都是他来照顾的。今天我回过头来想，这是神配合的，为了成就他日后要成就的美意啊。我要说的是，我的胃病，我的漏症，其实也是一个漏症，使我青壮年整个的10几年的时间，身体怎么也好不起来，稍微养得好一点点了，突然又出血了，又躺倒了，或者又进医院了。直到92年我来美国的时候，大家知道吗？我整整的带了一箱子的胃药，从养胃的到止血的全部带齐了。但是感谢主，当然最后上帝医治了我。我95年去读神学的时候，因为过了3年，这些药全部过期了，全部扔掉了，我去读神学了。感谢主，这是上帝的作为。我只是说，这些年来我就是身体一直好不起来，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漏诊。圣经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认定这个漏诊是失血，失掉的漏掉的是我们生命的宝贵的元气，那么我想提醒弟兄姐妹注意，我们有没有身上患了一种属灵的漏诊。这是我在祷告中有一个感动要来传讲这篇信息的。属灵的漏诊，漏掉的不是我们身体里的血液和元气，而是叫我们漏掉的是神的祝福和神的恩膏。当我从耶稣医治血肉的妇人联想到属灵的漏症的时候，我想到圣经上有两个相关的描述。第一个是漏症，第一个属灵的漏症，神说的是一个破裂的不能存水的池子。在旧约耶利米书中，上帝这么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2件恶事，一个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源头，第一件恶事也是蠢事，离开了上帝活水的源头。然后第二件蠢事呢，去为自己凿出了一个池子，是破裂的不能存水的池子。一个不能存水的破裂的池子，这就是属灵的漏症。即使上帝有再大的祝福，把他们带到牛奶鱼蜜的迦南，被虐的以色列百姓也无法承受耶和华对亚伯拉罕应许中的祝福，因为他们的水池是破裂的。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中的祝福，因为他们水池是破裂的，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能够来得到。如果我们今天去好好看旧约里面有一卷书叫四世纪，大概你会比较的明白什么叫属灵的漏症。每一次以色列的百姓在迦南受穷受饥，痛苦呼求上帝的时候，神就怜悯他们，神就会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但是只要当以色列百姓的日子稍微好过了一点，他们就会离弃神，背逆神，故伎重演，老毛病重犯，于是已经临到他们头上的祝福就会随之而去，丧失意境。是等到他们实在受不了了，他们就再一次向神呼求。就这样，整个四世时代数百年是周而复始，就见到生命之水不断的从他们破裂的池子中流出去了，这就是属灵的漏症。 让我联想到第二个例子是耶稣的描述。耶稣是说他给人的祝福是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要倒在你的怀里。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人，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眼前会有一个形象，是一个升斗装谷子的。耶稣不是说装了谷子以后用个尺帮你划平就是了，他说要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要倒在你的倾倒在你的怀里。但是我在想说，如果这个升斗，如果这个器皿底下有一个漏洞的话，它会变成什么？它就不是升斗了，应该叫什么？漏斗。好，大家都知道，马上形象就出来了，就成为一个漏斗了。如果我们今天生命中不是一个器皿，是一个升斗，让神的谷子能够上尖下流倒在我们里面，乃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破洞在里面，那么我们就成了一个漏斗，再多的恩膏和祝福也会随着这个漏洞里漏掉。非常有意思的是说，耶稣说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祝福是要特别赐给那些嘴巴上言语上没有过失没有漏洞的人。而我们中国人，我在想我们的嘴巴这个口字怎么写，其实就是一个方块，就是一个洞，非常的形象。同样是说，人若不管好自己的口，祝福就会从这个破洞里流失掉。因为耶稣这一段的教导是连着这样的，我们可以把路加福音翻开，我们来看一看上帝的祝福为什么会跟我们口连起来。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三十七节、三十八节，三十八节我们读到上半段就可以了。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到三十八，我们来看看耶稣讲说这段祝福的时候是怎么跟我们的口连起来的。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领受。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们怀里。好，这里其实饶恕还说释放。如果你能够释放人，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多少的人活在苦途中，你没有释放人，神也没有办法释放你。所以你神再多的恩典流到你，你下面升斗就变成了什么？漏斗了，全部都漏掉了。所以我们应当守住自己的口，堵住言语上的破口，彼此不说消极的话，不说论断的话，不说苦读的话，那我们的家庭乃至我们的教会就会蒙受上帝更多的祝福。所以我想从此请大家记得，反之我们的口只要一开讲消极的话，讲论断的话，讲苦读的话，我盼望你从此以后在你的眼前会出现一个漏斗的形状。你吐得很快很舒服，但是你要知道当你吐出来的时候，这个漏斗已经形成了，很多的祝福就流掉了。圣经有话说，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这里勒住自己的全身，圣经上的意思是说，人的口舌从来是最难被约束的。一个人若能他管好自己的嘴，他就必能妥善的控制和处理生命中其他的层面。我的朋友 Tim 上个礼拜啊，来到我们这边来做客，小住了几天，然后礼拜天又到我们教会来跟我们一起参加主日崇拜，一起来上主日学。他跟弟兄姐妹的交往中，在这几个小时里面，哎呀，回到家感慨很多。他说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可爱，我看大家邻里都很安静，但彼此分享又那样的活泼，那样的敞开。因为那天的主日学，许多的弟兄姐妹都到上面去来分享自己的见证，夫妻间的见证。感谢主，我们的教会确实听不到彼此论断批评，看不到彼此的张扬纷争，有的是大家默默的侍奉，安静的配搭。上个礼拜母会石牧师来到我们这边讲道，我每年都会请他来一次两次啊，让他来祝福我们。所以我就问石牧师，你怎么样？你跟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你感觉怎么样？石牧师跟我讲，哎呀，我一看一半是新人，换了新人了，哎呀，很有朝气，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连说不错，一边带笑的跟我讲不错不错。我想弟兄姐妹啊，格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其实他们能力都很强，恩赐也非常的多，可惜他们就是因为嘴巴上有了破口，彼此喜欢论断，彼此喜欢纷争，结果教会生活就完全失序， 终于成了明的锣响的靶，使上帝的祝福和圣灵的恩膏都白白的流逝，非常非常的可惜。所以呢，除了嘴巴上这个漏诊之外，我还想到我们属灵的漏诊，其实如果我们听到了不行道，光是每个主日从主那边领受营养往地上埋，所以我就知道北美的弟兄姐妹其实营养都得了不少的，不只是神给你恩赐啊，你每个礼拜来听到，几十个人就有一个牧师来配给你，来喂养你，每个礼拜你把营养拿到了，如果你不去寻出来，你就神说你白白的放在土里面埋在地下，生命如果结不出果子来，岂不就让许多的果子白白的流失吗？如果想到属灵的漏症，我还想到我们生命中的一些恶习、不良的嗜好、内心的苦毒以及隐藏的罪恶，这些东西都是上帝不讨喜悦的。如果这些不好的东西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身体上着床，他们就会使我们不断的失血，损耗我们的元气，毁坏我们的生命，甚至还会像圣经所说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后面一句话怎么讲，就生出什么死来。私欲就像十月怀胎一样，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属灵的漏症，它怀胎着床在里面，把我们生命的元气不断的消耗，问题还悲惨了，它慢慢长大了，它还会一巢分娩了，分娩出什么东西来，分娩出死来。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今天不会在属灵的漏诊这个话题上展开，我盼望留给星期五的小组讨论，让大家来思想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有什么样的漏诊还在，愿主将这个破口堵住，愿神将我们的漏斗变成一个深斗，所有的祝福一个都不漏，全部留给我们上尖下流倒在我们的怀里，好不好弟兄姐妹？好。第二，我们看28节，这个女人说了一句话，我指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突然的出现，对一个12年在绝望中苦苦挣扎的女人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她多么盼望耶稣能医治她的病痛，驱除她内心不洁净的困惑，但她感到惧怕，她患的是不洁净的漏症，是一个暗病，是不能公开的，也是不能去碰触别人的。我们在圣经上看到一种为了获得新生命的渴望，使得这个血漏的女人，她孤注一掷，勇敢地向耶稣伸出了求援的手。她带着信心说，我不用告诉耶稣，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信心中，你的心里也有这样的信心，耶稣的救恩，耶稣的医治，今天一样要真实地临到你。因为耶稣的应许是，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有一天礼拜五，我去一个小组啊，这个弟兄他们刚刚搬了家，房子我看着不错，有很好的 view 啊，但是这个他们两个搬进去后，对这个家庭在整个的过去的住家的背景感到心里非常大的不安，因为一个人住过个房间，你多少都会留下一些生命的印记在里面，所以这些生命的印记是让这进去的这个弟兄姐妹心里感到极大的不安。他们虽然信主有些年日，可能对属灵的事还不大懂，所以别人有教导他们说，哎，你们能不能为这个房子来祷告，把这个房子来献给主的手里。哎，他们就开始学习了，开始走倒。你要知道，我看他们房间好像在峭壁上，要走倒这个房间很不容易的，夫妻两个人是战战兢兢，手拉手沿着这个峭壁围着这个房子整整的在山坡上走了3圈，不容易的。奉神的名，愿意将自己包括这个房子都献给上帝的手中。当他3圈走倒完了，回到家里突然感到重担脱落，他心里才感到有一个极大的平安临到他。那一天的礼拜五是他们打开家门第一次啊，让新朋友老朋友来到他们家庭聚会，所以感谢主，我知道这个消息就积极的赶去为他们祝福，也求神洁净这个房间。那一天我接着分享是说，我们的身体，我说弟兄姐妹，你们想到没有，其实我们的身体在上帝的眼里其实就是一间的房间。不信主的时候，我们里面塞满了各样的罪恶，照着保罗的说法，还有邪灵会在我们里面运行。邪灵是什么？是运行在悖逆 自己心中的。那个邪灵其实我们可能不知道，但也是一样在罪恶里面，在我们的里面在运行。耶稣的提醒是说，即使今天我们已经信了他，我们里面或许也打扫过了，但是倘若我们不把生命的主权来交给他，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信了主仍然不靠主，信的是耶稣，靠的可能是自己，靠的仍然是自己的钱财。我们没有把生命的钥匙交给耶稣，耶稣就提醒我们要小心了。如果我们把里面打扫了，却没有真正的迎见主，或许有一次有七个更恶的鬼会进来，因为看到里面空空如也，没有主人，于是他们又来了。所以有些人的光景，他说会比先前更不好。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最后一句话说，这个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所以我在想说，谁能保证我们不进入这种光景呢？唯有我们伸出手来去触摸耶稣，唯有我们打开心门，让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来。这次春节晚会，弟兄姐妹大概都看了我们的录制的 DVD， 看过的人举手让我看看。看过了，已经看过我们录制的 DVD 啊，至少三分之一已经看过了，做得非常的好，每个小组都有，你们可以靠背。问题是在座的可能大部分人都参加了春节的我们的晚会，在这个晚会上有一个节目叫圣诞节的输家，你们看到有两个孩子在演傻蛋，对不对？其中一个是我的孩子，我看了那时候你们都哈哈大笑，你说你们也觉得演得很像，但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在下面心里是蹦蹦直跳啊，你们明白什么呀？我是觉得我的孩子演得太像了，傻蛋是真实的，真到一个地步，他可能有时候也一样，他吹一口气别人也去做这样做那样。我们有时候如果不真心的把自己交给主手里，魔鬼撒旦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也是一口气吹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正让我每一天的早晨带着我们孩子一起灵修的时候，心里变得更加的坚定。因为过不了多少年，或者十年八年，他就像他的哥哥一样，就会离开我们父母，他去独立生活了。所以趁着他还跟我们相处的有限的年日中，如果他能真正的得到耶稣，我们就放心了啊，这是真实的。所以那个圣诞节的书家所演出的这个东西是真实的，小孩子都演得那么像，我们要更加明白了。圣经上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大家簇拥着正在积极赶路的耶稣，是因为那一天耶稣是为了赶去救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的小女儿，因为这个小女儿圣经上说快要死了。所以我就在想，可见眼下这个血流的女人是个半路的杀出的什么程咬金来。这个事情本来没关啥事，耶稣急急的要去赶一个快要死的小女儿，但是她突然插入了。这个突然的插入，这个血流的女人，我相信连她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没有份的，他不敢奢望耶稣能够直奔他而来，他只怕拦阻耶稣会遭到众人的怒骂，所以他在这里只有一点点的信心，一点点小小的盼望，我只要拼命的挤进人群，用手碰一蹭耶稣的衣裳就够了，就能得医治了。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信心，即使你的手还没有碰到那个耶稣的衣裳，他能得救吗？一样，就像那个撒该一样，他人长得很矮，他要见耶稣，别人都去看耶稣，好像看稀奇的事情，看耶稣的神迹，唯有他说我要改变，人太矮了，挤不进去，连挤都挤不进去，他没有办法，只能爬树，爬到树上去。耶稣怎么样？撒该，我今天晚上我就要住到你家里，救恩就要临到你，你看到吗？耶稣在所有的人群中，耶稣非常的清楚谁要真正的来信靠他。这里我想有两个提醒，第一，从此以后你不要觉得耶稣太忙，以为有太多的人要找他，所以你就不好意思再去麻烦耶稣。有这样想法的人，我想告诉你，2000年前有人有这样的想法，我认为还是合理的，因为那个时候耶稣我刚才说了只活在一个肉体的形态中，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今天不在肉体中，在哪里啊？圣灵中。我们一起来，耶稣在圣灵中。今天如果耶稣在圣灵中，他就无所不在无所不知， 只要你愿意，你就会看见耶稣他早就来到了撒玛利亚村庄，他早就在雅各井旁在等候你了。问题是你自己不要太忙，不是耶稣你怕耶稣太忙，我是觉得可能是你自己太忙，忙到无心再见耶稣。我曾经讲忙字，我讲过三个字，讲三个王。第一个忙是忙得不得了，第一个忙是怎么写？什么朋友旁？竖心旁。忙的人没有心的，我告诉你，他就忙了，心没有了就是忙啊，忙到后来就是没有心啊。第二个忙，你又问他，哎，你忙什么？瞎忙。瞎忙是什么感觉？怎么写？王字下面什么？一个木字，他木没有了。瞎忙瞎忙，他自己也承认啊，我忙得连昏头转向，连方向都不知道了，叫瞎忙。等到心忙瞎忙以后，第三个忙了，什么都边旁都没有了，就成为什么亡字了，对不对？就死亡了嘛，什么都没有了，心也没有了，目也没有了。那时候死到临头，你不能跟耶稣说，耶稣啊，我是那时候体恤你太忙，所以不来找你，我怕麻烦你。耶稣非常清楚，是你太忙了，你不要耶稣，这个世界有你太忙的东西了啊。我曾经有一位朋友，我那时劝他，我跟他传福音，我也跟他举这个例子，是说就好像一头驴子啊，驴子你要让它去磨磨啊，驴子很坏的，你要它磨磨啊，它可不磨了。但是只要你把它的眼睛遮住，眼睛一遮住，前面它的嘴巴前面放一个草篓，里面只要有草，这个驴子就一天转到死它都会转下去。它饿的时候就有一颗草吃，因为它永远知道它可以走路，不知道走到哪里。哎，一圈多少？360度啊，一年360天差不多。我们如果里面没有被耶稣的光所照亮，我们差不多就是磨盘上的人呐、啊，就好像那个被遮住眼目的那个驴子，一直在忙，一圈一圈，360天，有一天走到最后什么？瞎忙，忙瞎忙，忙到最后就亡了。第二个，我想主动的，我想你要想提醒你的是，你要常常主动的想去要去触摸耶稣，去摸着耶稣。今天大家都很忙，我们能不能在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服事中，我们有心去摸着耶稣呢？如果你有心去摸耶稣的，那么你每一次都不会有白费功夫。有一天圣经说，有那么多的人簇拥着耶稣，但只有一个人心里在说，我只要摸到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所以在这么多的人群中，这么茫茫的人群中，只有一个人得着了医治，也得着了永远的生命。记得有一天礼拜三的晚上， Stern 区的有位弟兄开了半小时的车来到祷告会。那天的祷告会，我正在分享一个小小的信息，就是摸着耶稣的信息。我跟大家讲，大家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工作家庭侍奉。有一天我跟一位弟兄要一起合着要去探访，讲好七点半的，7点钟我打一个电话，他竟然还没有到家。当然他太太告诉我说马上就会到家了，一定可以准时的，但是我心里就在想说，真的很多的弟兄姐妹真的非常的忙，他们在这样的时候还要抽出时间来一起去服侍，所以我的心里是非常的感动。所以那天我就跟弟兄姐妹讲，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我们能不能有摸到耶稣这样的心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老远的赶来，我们老远的一起去聚会，老远的一起去探访，就得着了，也就值得了。所以我后来就看到三人去，他们小组有3家同工，他们决定轮着来参加祷告会。我就想，我盼望他们是老远过来，对吧？轮流的过来，我盼望他们真的有一颗摸着耶稣的心。如果是这样，如果我们每一次都有一个愿意摸着耶稣的心，神的灵就会大大赐福于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摸着，神就让我们摸着。好，我分享第三句话是在29节。29节说，于是他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一个超然的神迹，当这个血肉的女人手一碰触到耶稣的衣服，她血肉的源头立即就干了，她不再失血了，她生命的元气也不再流失了。这里我们要说，医治其实不在耶稣的衣裳，而在耶稣的身上。妇人得医治不是与耶稣的衣裳接触，像变魔术一样，他得到医治是因为耶稣医治的大能凭着他的信心成就了。因为现场许多的人 都在簇拥着耶稣，或许他们也有人碰触到耶稣的衣服，但他们却得不到任何的祝福和利益，而只有渴慕耶稣，把信心全然放在耶稣身上的他，才得到了医治和救恩。我这里要说一下上帝的医治。在圣经历代之下，曾经提到亚撒作王在耶路撒冷有39年，他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哎，上帝借着这一段的描述来提醒我们，上帝并不是要我们有病不求医，而是要我们不仅求医，更要求神。因为圣经说，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和疆界，我们在地上存留的生命气息动作都在乎他。上帝也借着摩西的口告诉我们，就连我们战前得获财的能力都是他给的。耶稣也说得很清楚，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说，我来并不是来召义人，乃是来召谁啊？召罪人的。对了，今天上帝的手臂并没有缩短，耶稣在圣灵中不仅仍然在传天国的福音，他一样也在今天医治人的疾病。问题是，你有没有像血肉的妇人那样迫切，这样有信心的去触摸耶稣？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见证，我的外婆也是已经临近棺材了，已经在做进棺材的寿衣了，想不到这个时候这个为他做寿衣的裁缝把耶稣介绍给他了，那临死前迫切向主来求啊，他拜了一辈子的菩萨，但是感谢主，神就超然的介入他的生命，救活了他，让他活到92岁，多活了40年。其实今天上帝在我们人群中做医治的工作仍然比比皆是，司空见惯，不胜枚举。重要的其实不是神迹的本身，而是神迹背后上帝的应许。圣经讲得非常明白，耶稣也讲得非常明白，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圣经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这个实在原文圣经上说就是阿们，所有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都是叫人阿们的，要叫神因着我们得着荣耀。好奇怪哦，神要在我们生命中成就很多的奇迹，乃是要让他什么得着荣耀。所以每一个真心信靠上帝的，上帝的医治其实每一天都会彰显在你的生命中。你不要觉得上帝的医治只是在你生命中就成就，你生命你的灵里面生病了，上帝每一天都可以来医治你。其实我们多少人今天是活在一个亚健康的状况中，他觉得没有病，但是浑身都是病，上帝可以每一天与你同在啊！即使我是在想说，我们这些信主的有一天也要死，地上的年日走到尽头的时候，你仍然会看到一个与神同在的人，神是怎么恩待他的，怎么让他这个一个好像是濒临死亡的人生出那种盼望和永生的把握。好，我现在分享第四句话，就是在30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气。圣经记载说，当血肉的女人带着盼望和信心摸着耶稣的时候，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这个能力有医治的功效，他的血肉的源头圣经上说立刻干了。今天的问题是，这能力是什么？今天多少的人盼望自己能得到更大的能力，甚至能够成为一个超人。即使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似乎也一样看到许多的人在求更多的恩赐，更大的能力。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主耶稣身上流出去的不仅是医治的大能，更是主耶稣自己的生命和永远的救恩。所以耶稣会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而这个救恩正是主耶稣自己宝贵的生命和主耶稣他整个生命中完全的热情。所以今天这个得了血肉的啊女人，得了医治的，不仅得医治，他而且是得到了耶稣宝贵的生命。耶稣告诉我们得着他的医治，记住啊，耶稣告诉我们得着他的医治和得到他的生命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耶稣曾经救过10个麻风病人， 只有一个人将荣耀归给神，九个人把耶稣当作神医，一个人把耶稣当作上帝，一个把耶稣当作上帝的人就到耶稣的面前去感谢他。耶稣讲了一句话，我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到哪里去了呢？上个礼拜五我去一个小组啊，听到了一个见证，非常的感动。大家知道我们是去年的复活节我们教会独立了，在这之前为了迎接教会的独立，我们有连续40天的禁食祷告。我们有37位弟兄姐妹在网页上上了自己的名字，要说明自己是哪一顿我开始禁食祷告。有一个姐妹是在主面前认领，每个礼拜二的中午她禁食祷告，想不到有一个礼拜二的中午正好出差到北京。那么我们教会又一位弟兄姐妹，他们也正好回到家去，想在火车站跟这位姐妹有一个碰面。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姐妹下了飞机以后乘火车还要赶老远的赶到自己家乡，所以他们就预备了一些点心去送给这个还要半道上要碰见的那位姐妹。当他把这些点心交到这个姐妹的手中的时候，就看着这位姐妹眼睁睁的看着她，好像带着一个一丝的微笑，好像有很多的话要讲，但是没有讲出来。好，那一位弟兄姐妹他就知道了，说你是不是今天是在禁食吗？是的，是的。他说我今天是礼拜二，我已经跟神说过了，礼拜二中午是禁食的。你们虽然这么好的是我正想路途上要喝的水或喝的那个，但是我今天不能喝，不能吃。当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的感动，我甚至有一个颤抖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看到什么？我看到是主的热情在里面。大家看到主的生命是什么？在主耶稣的生命中有一个特质，就是那种癫狂。如果说正常的来想，这个姐妹是不正常的。你禁食祷告在 Run Rock 就可以了，你禁食祷告在 Austin 就可以了，在盘子教会可以了，你怎么跑到北京城还去禁食啊？但是我们的耶稣在哪里啊？全地啊，它里面有一个敬畏。你要知道其实这是一种生命的特质在里面。我们讲到圣经上讲到的那个癫狂，就是被人认为是不正常。耶稣是被人认为癫狂的，他有一次讲到都忘记吃饭了，家人都在批评他。保罗也是为主癫狂的，癫狂到他愿意为以色列的百姓宁愿自己与基督分离。真的，我们生命中缺少了那种癫狂。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看到这个教会的大堂的墙上竟然有一个个像人一样大的那个大字，金色的大字，几个大字说耶稣我唯一的热情。当每一个人在读这个话的时候，特别是我自己也在读这个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感到有一种癫狂的感觉。我在想，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或许因为是太正常了，正常到了一个地步，连我们的家人，连我们的同学，连我们的同事，甚至连我们自己，有时候不觉得我们像是个基督徒了。我们是得到了得救的生命，我们却往往没有再过得胜的生活。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形态，我们的生活方式若是太正常了，与世界与世人没有什么分别的时候，我们在耶稣的眼里就可能看为不太正常了。所以我盼望我们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个一个都能活过来，成为一个愿主癫狂。我们能不能讲说愿主癫狂？我们为主癫狂，有没有？愿主癫狂。保罗说过一句话，我为主是能够癫狂，但是为人却是谨守。我们在教会中，在人与人这个关系上，我们有一个谨守的热里面，一个谨守的心，遵次序，但是我们里面的心对着主却是癫狂的，可能会被人家认为是不正常的。愿耶稣基督真的成为我们生命中唯一的热情。好，我想今天分享最后一节圣经是在32节。耶稣周围观看，要见这做事的女人。圣经说耶稣周围观看，要看做这个事情的女人。耶稣知道能力自己流出去了，有这么多人在簇拥着他，但是耶稣要找这个女人。这表明耶稣希望与这个得医治的人建立起一个宝贵的个人的关系，他不愿意这个人对他所行的神迹只留下表面的认识。今天多少的人只想看到一个神迹，耶稣不希望这样。在圣经中我们看到耶稣常常在行神迹， 耶稣借着神迹彰显上帝的大能，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盼望这个人能与上帝建立起一个永远的生命的关系。所以他会问那些看到神迹得了医治的，要问他们，你有没有得到我给你们的生命呢？耶稣永远在问人，我洁净了你，我洁净了十个人，那九个人今天在哪里呢？同样，今天耶稣也不希望得了医治的女人与他的救恩失之交臂。圣经说，耶稣周围观看，看见要见这个做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的跟前，将实情来告诉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是要将这个女人难以启齿的病痛宣扬出来，而是要向她和在场的众人，要告诉他们都明白，她不仅得到了医治，她更是得到了永远的救恩。这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耶稣和门徒之间有一段有趣的对话。耶稣觉得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就莫名其妙对他说，你看众人这样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呢？谁摸我的衣裳？耶稣这个问题是门徒摸不着脑袋。原来啊，耶稣他能够分辨谁是出于信心的触摸，还是不经意的碰触，因为这两者之间有太大的分别。若是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主耶稣在你我的面前，我们向他伸出的那个手是信心的手，是触摸他呢，还是像一般的群众在簇拥中不经意的只是碰触他？同样的道理，今天在属灵的生命中，有人一信主就想触摸耶稣，好，一个想触摸耶稣的，你会看到他的生命是日长夜大，你三天不见他，你就三天这四别三日刮目相看。可是有人信了主，虽然也有教会的生活，但对耶稣始终没有感觉，也没有深入的接触，所以生命就是不见长。这样就像保罗说的，虽然信主多年，仍然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初端。我们再看34节，耶稣的一句话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谁摸我的衣裳？在圣经里我们看到，这位血肉如今被医治的女人是现场唯一一个能够明白耶稣发问原因的人。我们看到她恐惧战惊啊，卑躬来到耶稣的面前，存感恩的心，将实际的实情全部告诉耶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亲切的在称呼她女儿，何等的奇妙，女儿，何等亲切奇妙的称呼，它代表着一种全新关系的开始。她不再是一个被拒绝的人，她是上帝的女儿，是一个不再与世隔绝，可以走入光明中的人了。她曾经是多么的担心，多么的害怕，担心耶稣的脚步匆匆无暇顾及，害怕耶稣知道她的不洁不予接纳。但是现在耶稣称她为女儿，女儿，这是何等甜蜜的称呼啊！女儿，耶稣对她是完全的接纳。所以这个血肉的女人在她生命中所有的阴霾，因着耶稣那一生的女儿就全然消失了。上帝也一样，他全然的接纳我。我想起了一个遇到的故事，讲说一个浪女回家的故事，不是浪子回家，浪女回家。说一个小镇上有一个青年人，他就是开始学坏，离家出走，吸毒，什么事情坏事都做，不应该做的也做，所以他就一直浪迹天涯，不再回来。妈妈一直在找他，但是妈妈心里想，如果我今天把他的照片登出来，说女儿我找你的话，那么这个女儿从此以后她没有办法在人间再来做人了。那妈妈做的是有什么事情呢？妈妈就找了一个寻人启事，就把妈妈自己的照片贴在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妈妈需要你，妈妈需要你。妈妈穷尽自己的能力，走遍了自己的所有的小镇来贴她的。多少年过去了，有一天里面的心感动这个流浪的女儿，她突然想到回家去看看。她走到家里，她不敢走前门， 后门，
后门是开着的，
走到前门，前门也是半开着的。
他觉得可能出事情了，家里怎么门开着，半夜了怎么开着，妈妈只有一个人在里面，怎么可能这样？所以他就进去了。进去了，妈妈安睡在床上，他邀请了妈妈，妈妈妈妈，我是你的女儿，妈妈我要问你，为什么你把门开着，
这是多危险啊，妈妈妈妈。
妈妈当然一边留恋一边抱着女儿说，女儿，自从你离开家以后，妈妈的门就永远没有关过，妈妈是一直在等候着他。这样的故事其实上帝就每一天在上演，上帝的门一直开着，每一天在迎接着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一个血肉的女人，生命中都患了这样或者那样的肉症，多少上帝本来要给我们的恩典和恩膏我们就白白的流失了，但是上帝仍然在等候着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圣灵，我们知道复活的耶稣今天在圣灵中，你今天仍然在我们这个会场中，你仍然对我们的心说话。虽然我们讲的故事是2000年前你与门徒之间发生的，但是今天的这样的故事重新温暖着我们的心。亲爱的主啊，圣灵啊，你光照我们，其实我们常常就是那血肉的，但是主，你今天要医治我们，让我们这个血肉的破口能够完全的被堵住，只要我们里面伸出那个信心的手，你就会广行医治。亲爱的主，愿主你自己得着我们的心，愿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始开启的工作，你自己当我这样在讲说的时候，你的灵就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哪些地方的破口是需要被你所堵住的。愿主让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一个好好的器皿，让你从天上来的这样的谷子能够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倒在我们怀中，让我们成为一个被你祝福的人，让我们的磐石教会成为一个被你所赐福的教会。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